聚会差不多聚了快30年，在 Niagara Falls。那么起初大家都是等候主回来，但是后来呢，这个他们彼此不能够相容，所以最后这个弟兄会里有钱的人，他们就在 Long Island。就在 Long Island 这里，他们就另外就开了一个叫做 Sea Cliff， 那个叫 Sea Cliff Conference， 那么很有名的。那么然后呢，就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只请那些相信灾前背景的。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那么19、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那可以说就是这个灾前背景。这个蓬勃的时候，在美国几乎变成正统的神学，你什么时候敢挑战它，这个门一定关起来的。那有一次我刚才讲过的那个很有名的 H.W. Frost， 他有一次被请到他们中间，他是相信灾后背景，他是讲了，他讲完了以后，他就写信告诉别人说，他说我讲完了以后，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在这个城里面还没有朋友，好像没有朋友。所以你看见到一个时候，弟兄们能够到一个极端的一个地步，如果你不是这样看的话，你几乎就是不可能。所以这样大概经过了50年，那么过了50年以后，到了1950年代以后，那么感谢主，慢慢主就兴起一些弟兄们。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最有名的三个，一个就是赖德弟兄，他们赖德弟兄，那么他是未来派的，他不是历史派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佩恩弟兄，他是历史派的；还有呢 ，Robert Gundry， 他是时代派的。所以他们都相信灾后背极，但是不同。我们从前以为的灾后背极多半都是相信历史派。所谓历史派，就是说这3年半大灾难，那个1260天，不是1260天，是等于1260年已经在教会历史应验了。而敌基督呢，就指着教皇制度来说的。所以根据这一班弟兄们，那么他们当然相信一定要经过大灾难。所谓经过大灾难，其实今天已经经过了，所以不是将来有1260天是大灾难，所以这个叫什么？这叫历史派。未来派呢，就是相信说将来的敌基督还没有出现，而且将来的确敌基督他这个肆虐的时候是42个月，那就是在主回来以前42个月，这就是所谓未来派，那就是赖德弟兄他所看见的。那么还有时代派，时代派就是像弟兄会所说的一样，但是很稀奇，大家在时代派上看法完全一样，但是你看见有的人相信灾前，有的人相信灾后。那么所以呢，从那个以后开始，慢慢的就开始这个就开始恢复了。那么然后呢，到了现在也有人提起这个分批背题的事，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概这200年，实在是快近200年了，这个争执还在那里。但是弟兄姊妹，主还没有回来。要紧就是，到对我们来说，不是哪一派看法对，要紧就是我们怎么样真的能够准备好，我们真的怎样能够得主回来。我想现在呢，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回到圣经。我们如果你真的去来看这些的话，很复杂的，所以我想我们不要仔细，我们就很快的从主的话里面来从主的话里面来看一下主的话是怎么说的。那如果我们大家来看这个到底灾前背后，灾前灾后或者灾中或者得胜的背景，那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圣经里面的记载。严格说来啊，关于这个灾前灾后背题这件事讲的比较清楚的只有四处的圣经，只有四处。那这四处的圣经呢，两处是无条件，两处是有条件。这两处呢是这个没有不带应许的，有两处是应许的。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要弄清楚。我们先来看呢，这个两处圣经是给我们看见很清楚，很清楚到底教会是什么时候被提的，这个是清楚的。那么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没有讲条件，换句话说，全教会都应该参与在里面，大体的教会、大体的圣徒都应该在里面，因为没有条件。 所以你怎样也好，你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满足这个条件。如果你没有满足这个条件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说，你没有满足这个条件，当然你就不能有份于这个背题。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圣经呢很自然分作两类，一类呢是没有条件的，那是全体，几乎是全体的；一个呢是有条件的，所以是应许。那这应许很明显是对于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人应许，这个不是大多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从这里你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背题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形。那现在呢，我们来看那个没有条件的圣经节，我们先来看两处，一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那这里讲两件事，不要，第一个讲到主的降临，主的再来；第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就是背题说的，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这是背题。所以很明显，这里两件事，一个是主的再降临，一个是我们到他那里去。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这个主的日子就是主降临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到他那里聚集的日子。你上下文很清楚，就这么读下来的。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必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那这个怎么就是大灾难发生的事？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背起以前，大体背起以前，你知道有些事要发生，要大灾难要发生的。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很明显的教会要经过大灾难，大体要甚至要经过大灾难，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什么是？那么这个是这个是一处，我想这个弟兄姊妹记住，这是一处。那么第二处呢，是两段的圣经放在一起，那就是临前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临前十五章51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要改变，就在一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这里讲了什么？这里讲到复活什么时候呢？这个圣徒复活呢，应该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个复活的时候，而且怎么样？眨眼之间怎么样都要改变。复活它怎么要改变的？啊，所以这个很清楚。那这个只是一半，还有一半在哪里？还有一半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你看，就跟刚才圣经连在一起了。但是还有，以后我们就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很清楚，在空中与主相遇。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号吹响， 而且这个神的号呢是末次号响吹响，是末就是末次号响号筒吹响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说教会在末次号响吹响的时候，你看见全体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想很清楚，大概就是这两段圣经，弟兄姊妹记着。其实还有别的，但是我想我们替大家简化一下啊，就是说就你只要把这个重点记住了，然后你再去看其他圣经就很容易了。那这个都是讲到什么？都是讲到没有条件，所以这里没有讲到条件。这里你看见说从死死都在基督，都讲在基督里的，所以在基督里，你只要在基督里，没有任何的条件，这是基本的。但是呢，你如果再看另外两个圣经，除了在基督里之外，你看有一些条件的。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哪两处的圣经，一个就是启示录，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那普天下人受试炼就是大灾难。那么免去你的试炼，在原文是试炼的终点，这个不一样，试炼和试炼终点不一样。如果保守你免去试炼，你这个人可能还在那里，但是免去那个试炼的终点，就是在那个以前你已经离开了。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很清楚，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对于有一般的人，他们可以免去大灾难的。在那个以前，神已经把他们带。比方说台北不是有大地震吗？大地震呢，那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地震的时候你在台北，神保守你，那这个是说免，这还是保守你，这个。但是呢，如果在地震以前你已经坐飞机走了，这就表示你已经保守你离这个免去那个终点，那个地震的终点，地震的时候。所以这一段圣经在原文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是什么，给我们看见有一般人他们可以免去那个试炼。所以意思就是说，要么是死了，要么就是被提了。那这里是重点，当然重在被提。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一点，就是这里是有条件的，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不是每一个人都遵守主忍耐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这个忍耐的道是什么道呢？忍耐的道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今天还没有得荣耀，他忍耐得很，你怎么样说，你怎么样对付他，他都忍耐。而且我们乃是与基督的患难忍耐有份的，所以如果我们能交通于基督的忍耐，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免去那个试炼。所以这个不是对每一个人的，这个乃是对于那些满足这些条件的人，你看他们要被提走的。所以这里很清楚，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不是一次被提。在这里你看见说教会是大提，要在灾难以后被提，然后呢在那个灾难以前，灾期以前呢，你看见有一般的人他们被提走了。所以这个是一段的圣经。那么我们再看一段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21章，34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这和刚才普天下原文是一个字的， 所以这个明显指着大灾难说的，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那弟兄姊妹，站立在人子面前就是指着被提说的，而这个得以站立原文是配得站立，所以这里不是配得还是不配得，那么怎么什么人是配得的呢？如果他是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意思是说能够逃避大灾难，然后呢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配得站在人子面前，那什么意思呢？指着背起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四段讲到背起，前面两段两处是没有条件的。什么时候背起呢？那是在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如果时时祷告，常常惊醒，或者说如果他们是这个能够遵守主忍耐的道，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要在灾前备齐的。所以你把这四个地方圣经放在一起，那么很有意思。你如果只注意前面两个的话，你相信在后备齐，那很清楚。你如果相信后面两处圣经有应许的圣经的话，那么你相信灾前背起。那弟兄姊妹，灾前的弟兄们就是引这两节圣经，但他们忘记那里有条件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有条件，他们认为全教无条件，大家通通背起，管不管你，不管你惊醒不醒，常不常祷告，不管你配不配，也不管你有没有遵守主忍耐的道，通通背起，无条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人把这个路变得很宽很宽，其实这个话是只是为着少数的人，不是为着全体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要灾前背起是有条件，你要满足这个条件才可以。那么还有呢，灾前背起的弟兄们，他们所引的圣经呢，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那么他们认为说，这里的将来愤怒，脱离将来愤怒，就表示说脱离那个大灾难，那当然是全体教会在那里背起。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说过灾难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乃是撒旦和他的使者气愤愤带着怒气来到地上。所以我们知道，在大灾难里面有神的愤怒，也有撒旦的怒气。因着撒旦的怒气，所以基督受逼迫；因着神的怒气，所以那些怒气要临到不信的人身上。弟兄姊妹，神的愤怒从来不临到基督徒的身上。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懂得那个灾难的性质的话，很明显，一面是神的愤怒毫无问题，神的大怒很清楚的讲到七个碗，神的大怒倾倒在地上，这只是神的怒气说的。但这以前这个敌基督在那儿被迫在那里逼迫等等等等，那是指着敌基督，那指着撒旦的怒气说的。那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在这里你要知道，如果灾难大灾难是包括这两种的话，那现在不要忘记，尤其如果前面多就尤其神的愤怒怒气多半在后面一点的话，那么现在你就不能下个断案说教会就不经过大灾难，或者说教会不遇见敌基督，这个就太武断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在解经上的难处。那么还有呢，就他们相信是雅各家的灾难。所以我们刚才说过，如果你的眼睛光看见雅各家的灾难，当然教会没有关系嘛。但是我们说过，如果你从整本圣经来看，那因为这个撒旦在空中再也没有地位了，所以现在你看他把他整个的怒气就弥漫在整个地球上，这个是灾难的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把它弄清楚，我相信在这些难处上，这个就没有难处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最弱的一环，那就是他们读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个你明明是约翰嘛， 但是呢，这个读这个灾前背题，弟兄们说，这个你就指着教会说，约翰代表整个教会就背题的。然后呢，后面不是讲了有长老吗？那么就根本指着教会说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严格解经的话，你发现这里的确是有困难，弟兄姊妹。现在连王府，我们说过，他们今天可以说这个是这个。可以说灾前背题等于他们的发言人，今天最近的发言人，他告诉我们说，第四章第一节讲到这里的你是指的教会，这太勉强。所以你知道这一班比较年轻的学者，他们已经把这个论调已经把它压下去了，他们已经不再用它了，因为这的确是很弱很弱的一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把这个四处的声音放在一起，你注意前面两处在后背题。你注意前面两处好像灾前背景，但是弟兄们忽略了一点，它是有条件的。如果我把这些圣经通通放在一起，弟兄姊妹，这四处都是主的话，你不能说我光有前面两个不要后面两个，我也不能光有后面两个不要前面两个，不能，我两个都要，因为都是主的话。那只有一个可能，那个可能很清楚的，那就是说原来的圣徒的背景最少有两次，一次是在灾前，一次呢在灾后。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经有没有启示录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这个蛛丝马迹，让我们能确定这是对的？那现在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启示录，好不好？那大家如果仔细看启示录，如果大家现在翻到第七章的话，你就知道这就是这第七章呢，就在第六个印一直到勇士，这个中间很清楚的，很清楚的。你如果大家看这个第六章，不是有四个印吗？四个印代表四匹马。那么简单来说，这个是指着从升天开始，这四匹马就已经开始跑了。那么今天我们大概是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中间，那么到第六个印呢，就地大震动。那从第六个印以后，那么如果你从第七章读下去，你就知道一直读到最后，一直读到勇士。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七个印，第七个印是一直可以讲到勇士，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你就知道说背题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因为你如果从第七章第九节来看，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各国各族各民各邦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你看，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证明是背题的。但是呢，这里又说数不过来，那因为你整个读第七章是一直讲的勇士的，所以这个不是指着这个有历史以来所有这些得胜者来说的。所以呢，从这里你就可以这样，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如果灾前背题的话，那背题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呢？应该是在第六个印跟第七个印中间。然后呢，第七个印一打开的时候，揭开的时候，你看有七个号，所以很明显，你看第七个印里面包括七个号。那么七个号呢，大家仔细来看第八章，前面四个号没有讲到祸。后面三个号呢，圣经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第七印一开始灾难应该就开始了。所以前面的四个号是前面三年半，后面的三个号是后面的三年半，这个很清楚的。因为祸灾祸灾祸灾，那个应该就是大灾难，就那个最大的灾难开始了，所以大概是这样。然后呢，你到了第十一章，就到了第七个号。讲到第七个号，你看见呢很奇怪，十一章呢也是讲的勇士，所以很清楚嘛。第七个印是到勇士，第七个号也到勇士，所以这样你一对就知道说第七个印里面包括七个号。那么还有意思，每次快到第七个印的时候，圣经做一个复习，一直讲的勇士，然后第七个号的时候也讲到勇士，而且最奇妙的，讲到第七个号的时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基督的国，然后下面怎么，上面下面怎么说，你的愤怒也临到了。所以神的愤怒呢，不要忘记，最重要是在第七个号，你的愤怒也临到，最重要的是在第七个号。那么然后第七个号呢，你再然后再读下去，那么从第十三章十二章开始，那么圣灵呢又回头做一些复习，你若仔细去读很清楚的。 那么然后呢，到了十六章才开始七个碗。那七个碗很明显，那是指着神的愤怒来说。我再说，这个撒旦的怒气是对着信的人，逼迫信的人，或者是犹太人。那么神的怒气对付不信的和对付敌基督的，所以你要看见那个整个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很清楚，是第七号吹响的时候，那第七号里面包括七个碗呢，这里包括一段时间来说的。所以呢，大家就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呢，不光圣徒复活，而且呢大体的教会要在那里被提。那么现在我们从十二章圣灵就把更清楚的图画给我们描写了。那么然后呢，一开始给我们看一个属天的妇人。我们说过，这个属天的妇人要生男孩子，那么普通这个灾前被提的弟兄姊妹认为说，这个男孩子是主耶稣，他已经怎么样，已经这个是指着升天来说的。那这个的确有困难，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这个灾前被提，他们相信从第六章到十九章全部是讲将来的，怎么忽然间又讲到主耶稣升天呢？这是第一个矛盾的地方。第二个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男孩子被提以后啊，那龙就被摔到地上来。那么主耶稣升天以后，龙没有被摔到地上啊。你就以父所书保罗写信的时候还讲与空中的恶魔征战，所以可见呢，那个男孩子不可能指着主耶稣。那问题在这里，男孩子是谁说的呢？男孩子圣经明显说他用铁杖管辖万国的。那铁杖管辖万国在启示录很清楚，约翰告诉我们两次，一次在十九章，那就是指的主耶稣说的没有错，但是我们刚才说过不可能应用在主耶稣的身上。那还有一个可能什么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在推啊推啊里面主呼召得胜者的时候说，那得胜者他不用铁杖管辖他们。所以这个男孩子就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主耶稣，还有一个呢就是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现在很清楚，结果呢，得胜者被提到什么宝座上去了？提到宝座上，这一帮人就等于代表整个的教会去迎接主回来。他们可以说是先头部队，你看见吗？他们一得胜了以后，那么这个妇人当然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教会经过惨难，然后呢得胜者就产生了，他们是先被提到宝座去迎接主回来的，那这一点很清楚。然后天上就开始征战了，天上开始征战，那么然后呢就被摔在地上，所以得胜者被提是在灾前的，这里很清楚，是在灾前的，得胜者被提。很清楚。那么然后呢，十三章讲到第二只兽，然后第三只兽，然后第十四章你很清楚，你看见吗？现在圣灵又给我们看见，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四万四千人，然后这些人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那这些人明明是被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站在哪里？站在天上的锡安山，没有问题的。但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因为这些人什么人呢？这些是初熟的果子，所以清楚了。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这个庄稼要把它这个收割，是指着被提来说的。所以基督生命像什么？像麦子的生命一样，一成熟了就被提了。但是不是所有的麦子一个时候成熟的？那个最早成熟的，比方说像在加白农那一带，因为都是火山区喷出来的泥土，是黑颜色的。所以很容易吸收阳光，它特别比早熟。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所以就是那里的这个初熟果子先被带到什么？先被带到圣殿，在神面前摇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了吗？这些谁先摆在天上，谁先能够被先摆到这个神的殿里面呢？那就是那些初熟的果子。所以现在我们清楚，十四章原来就是那个男孩子，不过是男孩子里面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分。所以我们看，你应该是一部分。这里不过告诉我们，重点重在哪里？重在那一般的得胜者，事实上是初熟的果子，很清楚。然后呢，他们被提了，被提以后呢，下面你看，下面这个下面圣经怎么说呢？然后下面第六节，那么你看见这个第六节，到第八节你看见这个巴比伦倾倒了，倾倒这大灾难前。 然后呢，下面第九节，然后接着他们大声若有人拜兽和兽像，你看经过大灾难，所以你看圣经在这里很明显的把那个一部分一部分这样往前挪，很清楚的，你看着吗？然后呢，到了第十四节，我观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然后那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中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经过了大灾难，然后呢，到了最末了，到了最末了、最末了的时候，庄稼熟透，大体的庄稼熟透，地上的庄稼熟透了，那不是指着出熟所。因为不是所有的泥土都是火山喷出来的，都不，所以许多是我们经过地震、经过苦难，那个泥土为我们预备那个好的土壤，叫我们长得特别快。所以这些人先被提的，那么后面其他的呢，全体大体的专家在那里要被提。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里的时间表是启示录很清楚给我们看的。然后下面呢是讲哈米基多的盾，那只说这个七个碗里面的故事。然后接下去呢就是七个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教会不经过七个碗的，教会大概就在七个碗以前已经被提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没有神要，神当然不会让他们经过神的愤怒，不可能。神的愤怒只临到不义的人，只临到不前不进的人身上，只临到不信耶稣的人身上。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在什么以前，在大灾，在七个碗以前，教会已经完全被提了。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大概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那现在呢，我们给弟兄姊妹一张图，我们发一下，然后我们就散去，就我很快解释一下，我们就可以散去。我想我很快的把这个图看一下，弟兄姊妹看过这个图以后啊，就应该就会很清楚的。我们先从主升天开始，你记不记得天使说他怎样升天，他要怎样回来？他怎么升天的？他是先升到云端，这段大家是公开的，大家都看得见，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到宝座就看不见，这是秘密的，因为我们眼睛看不见。然后呢？那么这个是，但是天使说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所以主的回来也明显是分成两段，你看见吗？第一个，他先从宝座到云端，然后呢，从云端到橄榄山，所以基督公开的回来。那么圣徒的背题在什么时候呢？那七个印，大家看啊，你从这边来看，有白马、红马、黑马、灰马，是从主升天开始。这个我想我们下个礼拜会讲的更仔细一点。那么从升天以后，你看你有四匹马，然后一共是七个印。到了第七个印以后，就开始七个号。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灾期了。那么你看前四号呢，没有祸灾、祸灾、祸灾，所以呢，这个是就是离基督还没有自称作神，已经出现了，但是没有自称作神。那么这个是前四号，这是所谓的灾期三年半。然后呢，第二个灾期呢，就是后面的三个号，祸灾、祸灾、祸灾。那么有龙，有第一只兽，有第二只兽。然后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在七个碗以前，那么你看就已经被提。那么被提了呢，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死人也一同复活，就在空中呢与主相遇。那么这个云端就是他的基督的台前。然后呢，他就领着圣，那么这个主耶稣从宝座上来的云端是带着得胜者一起回来。然后呢，到了这个云端的时候，他是和众圣徒就一同回到这个地上。那么所以可以说，这个第一段呢，他是为着圣徒来；第二段是同着圣徒来。所以第一段呢，像贼一样，是秘密的来，而且贼专门偷宝贝，如果贼偷垃圾，我们希望他天天来，但是呢，他一定把宝贝偷去的。 那么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段呢，这说这一段只有进行祷告的人，只有忍耐，遵守忍耐道的人，他们能够，那么这个是什么？主为主把他们接去。然后呢，最后怎么样？最后是这个，然后是公义的太阳。那么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全世界都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大概啊，这个背题是这个情形，这是给弟兄姊妹帮助。这不是最后的断案，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随时可以修改。所以如果你下次看见我修改了，你不要觉得稀奇。有的人说啊，这个写灾写背题的书啊，一个人如果一写了书，他的观念就不能变，因为他写了书了嘛。所以我们要这个随时，就算写书的话，有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意思就是这个随时可以改的。目前我们所看见的亮光，就是我个人自己读启示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像最合乎圣经的。那这个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有概念。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果然就算是教会经过这个灾难灾期，但是并不表示他们没有逃避神的愤怒，不能这样说。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有的圣经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弱。但如果我们把所有圣经都放在一起，我们相信神所说的，那么这幅图画应该是主所给我们。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那个得胜者，在南海的原文是多数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也因着他们所见证的道，还有他们至死也不爱惜他们的生命，这些人乃是得胜者。所以但愿我们能够看见说，因着我们既然祷告希望主把我们接去，而现在我们懂得了，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目的，就是巴不得我们能够精行等候，我们巴不得能够让主把我们提去。那这就是圣经马太福音所说的，撇下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一个，就是指这么意思说。然后十个童女呢，就是等到这个最后一次被提的时候，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那么就与主相遇，然后就与主同在。所以大概是这样。那我想盼望弟兄姊妹能有一点的概念，要紧就是但愿这个能影响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的生活。我们低头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我们不是愿意在这里有什么争执，我们也不愿意在这里标新立异，但是我们有一个祷告，但因着这样的认识，叫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地上不是等死，不是等以后一座坟墓，乃是等你回来，因为你随时都可以回来。我们不是等候基督，也不是等候圣殿重建，虽然这些事都要发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巴不得在这以前你就把我们偷去，主啊，好让我们能够接我们到你那里去。这就是我们所等候的新郎的日子，这也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基督的日子。主啊，但愿那个可爱的日子早一点的临到，听我们的祷告，但愿从此以后在我们的深处有一个呼吁，好让我们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随时准备好，你能得着一般的人，羔羊的同伴，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好，我们默祷。